除了关税战，对比一下中美政治人物的文化修为。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美国号称是当今世界霸主，也自认是最具文化水准的国家，但我们来看看当今美国最具权力的两位人物，总统与副总统的文化水准是否格不配位。美国川普总统在台湾时间4月9日宣布高额对等关税生效，各国争相寻求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川普向共和党人士爽称，这些国家正在争相打电话给我，抢着要来巴结我 ,kiss my ass。按康桥词典 ,dictionarycambridge.org, as 中文翻译 ,a donkey, 驴 ,a stupid person, 傻瓜笨蛋 ,a rude word for the part of the body that you sit on, 屁股。An offensive word for sexual activity, or for women considered only as possible sexual partners. 男性用语，性交表情符号不高兴视为性交对象的，女人的不雅用词。A rude way of saying you or yourself, him or himself, me or myself, etc. 粗鲁用词等。以及含有动物，驴，蠢人，傻瓜，笨蛋，臀部。屁股，男性用语，性交表情符号不高兴视为性交对象的，女人等意。据 CNN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8日晚间于全国共和党国会委员会 NRCC 晚会演讲中，用戏谑且极度粗俗的口吻来形容各国积极寻求与美谈判状况，我告诉你，这些国家正在打电话给我们，来拍我的马屁，巴结我。Kiss my ass. 川普还当场模仿各国领导人的语气来嘲笑，拜托，求求您跟我做生意，我愿做任何事，任何事都可以。但国际媒体，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却罕见的口径一致，指出川普关税战到头来，极有可能创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体系。英国《经济学人》以美国如何最终让中国再次伟大为4月5日出刊的封面故事标题，直言川普的关税政策正在无意间为中国大陆创造一个绝佳的机会，使其在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中获得扩张的新能量。文章指出，川普此举有如筑起高墙，加剧全球贸易紧张局势，也可能招致多国报复，反而削弱美国企业竞争力。他口中的解放日恐成为毁国日。经济学人警告，川普虽然对中国课征高达145%关税，不过北京当局却老神在在，早就在做准备。习近平曾说，美国因为内部分裂和过度扩张，无法再继续扮演全球领导者，势必出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今似乎一语成谶。文章指出，川普建立贸易壁垒之际，中国可能趁此机会调整全球贸易关系，在其他国家投资制造业，开启新合作模式，免于和川普谈判。而这种机会能够存在，主要的归功川普。美国《华尔街日报》4月4日的编辑室报告，同样以反讽的口吻认为，美国关税让习近平高兴不已，即使川普的全面关税措施将在许多方面改变世界秩序，而一个赢家已经出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关税的赢家是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福尔曼 Jason Furman 也在《纽约时报》保持同样的观点。这位前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分析，经济关系走到哪里，政治关系就会走到哪里。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具有影响力，是因为美国是他们的主要贸易伙伴。但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如果让这些国家在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和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福尔曼指出。 而习近平也紧急召开中共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强调以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要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可以说，中国大陆正在利用川普政策的漏洞，见缝插针巩固自己的全球地位。再加上川普的保护主义不仅仅体现在关税上，还包括对盟友的疏远和全球事务的冷淡，包括对乌克兰的蔑视、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和WTO拒缴 WTO 会费等。美国的退场恰好为中国的登场提供了舞台，就像是一场国际版的你退我进游戏。经济学人指出，川普的关税政策就像是一场意外的技术催化剂，让大陆在关键领域加速奔跑。中国大陆在压力之下的反弹，让美国的政策变成一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戏码。再看副总统范斯 James David Vance 的德性如何。最近万斯在接受 Fox 新闻专访时说，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退后一步，并问问自己，全球化经济给美国带来了什么。从根本上说，它基于两个原则，承担巨额债务来购买其他国家为我们制造的东西。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向中国乡巴佬借钱来购买中国乡巴佬制造的东西。这里他不用中性词 farmer 农民，而是故意用贬义的 peasant 乡巴佬。根据权威英语词典的解释， peasant 带有明确的贬低意思，意在指那种贫困地区的小农民，以此来种植农产品或者养殖牛羊鸡鸭为生的人类。清晰明了的来说，就是用殖民时代的阶层色彩来侮辱人的词语。在翻译当中还有其他的意思，譬如没有教养、大老粗等。用这样的语句来形容中国人，无疑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侮辱。来自底层的万斯，他曾著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这里的 Hillbilly 更是刻意指孤陋寡闻、粗鲁愚笨的乡巴佬。万斯那时很懂穷人，他在书中非常讨厌精英的愚蠢思维，给穷人买睡衣当圣诞礼物。穷人睡觉不穿睡衣 ，Poor people don't wear pajamas。穷小子万斯在突出政治以后，变身成了政客万斯，而且是他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一个需要靠贬损别人来满足自己自卑的心理，万斯自己的身世，离婚的父母，吸着违法禁品的母亲，最后把他抛弃。他自己出身贫寒，却讥讽他人，可见这种人多么的无知与幼稚，用自大狂来掩盖自卑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对于川普对等关税的极限施压，中国官方以奉陪到底四个字回应。我们来看看美国媒体对奉陪到底的英文翻译透露出什么味道。目前官方一般采用两种译法， Fight to the end， Play along to the end。近日，美国财经媒体 NBC News 翻译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的一句表态，独树一帜这般翻译奉陪到底。中方坚决反对，已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反制，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奉陪到底。 China firmly opposes the US tariffs and has taken decisive countermeasures, Wang said. If the US insists on going its own way, China will accompany it to the end.NBC 照字面译出陪 accompany 有完整语境加持，这句 China will accompany it to the end 倒也不耽误语义传递，只是在语气上较 fight 弱了很多。几千年儒家文化熏陶下，中文里诞生了不少敬词 polite speech， 这些词语不仅让语言充满了仪式感，还常常让硬话说得温文尔雅。恕不奉陪就是一例，奉意思是 with respect。 武侠小说里，这句在下领教阁下高招，听着温顺恭敬无比，实际上在发起生死挑战。语言文化尤其耐人揣摩玩味。老话既说理多人不怪，又说理多必诈，所以听话要听音。所谓听音，换成英文就是同斜线 connotation。用 ChatGPT 对以上三种译法的 tone 做一个梳理比较。相比而言 ，fight 最激烈，像是披甲上阵、刀光剑影 ；warlike play along 则一派口语化 ，casual 像是在说好啊，那就走着瞧 ；accompany 则温吞中性 ，neutral 少了强硬与坚定。在中美贸易战语境下，相比于直白粗力的说跟你干到底、奉陪到底，既有文化的讲究，又兼具从容 composure 与坚定 firm， 自带一股不动声色的锋芒，不是挑衅却绝不退让，不是主动出击却也不会缺席。在当下剑拔弩张的氛围里， fight 无疑是最能燃起情绪的高频词，不仅响亮而且带感，成了各路媒体的最爱。可惜中文奉陪到底那股云淡风轻里的硬气，一落到外媒英文里就松散了，译得有点不对味。